上的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且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这次交通聚会里面，我自己是有一点负担，就是交通啊，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如何来生活，如何能活在主这个属灵的属己面。所以呢，我们刚才点击一首诗歌呢，就是说我们要无论驼境况，我们都要站在主这一边，要让主强健我们的中心，就是这个让主强健我们的中心这一句话说得很好，是让主建我们强健我们的中心，就是让主建。那这里是那个内涵是很深的了，就是不是我们要轰轰烈烈，还是要怎么样表现一下，怎么样让别人看一下我们怎么样爱主，让我们让别人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爱主，就是这个说让主看。那等于说我们就要在跟随主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隐藏的生活，就是在隐藏里面呢能站在主这一边。就是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三节圣经里面说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其实按我自己理解呢，这个就是站在主这一边。因为在往前我们很多弟兄啊交通啊打很好，就是这个轭，就是有一个大的牛啊，就带着那个小牛来一起来耕种，就是这个小牛就是负这个大牛的轭。然后我们跟从主也是一样，我们主啊他已经走过的路，跟从他只不过就是我们像这个小牛一样，就是依傍在我们主的身边啊，来跟从他，来负他的轭。怎么说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小牛啊。你看那个耕种，如果这里有农民看个耕种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大牛啊就是担负一切的重担，那个小牛就在旁边就是跟从而已。就所以我就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的个人的一点交通，就是怎样来做这个小牛，怎样来负主的轭。我记得前几年开始那个腰啊那个腰就是不好，就是那个腰不好，那个腰间盘突出，就是影响工作生活各方面，所以呢就要治疗，要动手术。你知道我大家都知道我们工作啊的时候，它就是分开两个，就是一你工作的时候受伤呢，那你当然你就是工伤，属于工伤。工伤的话大家都知道他单位就负责你一切的治疗，还有你的生活你的就所有他就帮你担当了，是吧？ 那当时呢，就是我医药部受伤的时候呢，我们那些厂里的领导就来问我，就是你这个伤啊，是不是工伤？是不是什么时候啊弄坏？就是跟我这样说，我没心，因为我的心就是我就是不就是就不是吧，也没有想到啊好多什么福利啊好多，我没有想这个是我没心。这一次是没心，那没心我的党内我就是说不是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身体的问题，我的骨头不好，然后可能一天一天下来呢，我的腰现在就是成这个样，那这是第一次，那当然呢，结果就是这个恶是我无意中是站在主这一边，就等于说主带我远离试探，我这一次是负这个恶，这那当然只负我的责任，就我就不说那么多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那个过了两年了，他那个我颈部啊，这个颈椎又出问题了，这一次又动手又要动手了，所以这一次呢又来，就是跟我说。你是不是工伤啊？是不是你什么时候出问题了？也、我知道，我知道，其实他跟我说了，反反复复说了五六次，我这一次我知道了，是我的领导关心，是我的领导想帮助我，就是说你就要说一下，你说你昨天工伤，那我签一个名，那你就 everything 那就完事了，是吧？那你那个保险也那 deductible 你也不用付。你的生活你工作也有的发什么都有，但这一次我是知道的，不是没有心，我是知道，因为上一次赴那个恶的时候我强到味道，在其中强到味道，但这一次呢，那我就知道了，那我没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就是心中就是说我是属于神了，我属于他的，我不管，我要站在主这一边，那就我就回答他，不是，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很坚强的事情啊，在我们身边呢、是常常发生，这是比较大的了，就比较小的，我说一个，就像一个星期五，像一个星期五，我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喜欢去钓鱼啊，很喜欢，非常喜欢，我的爱好是非常喜欢，所以像一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就我的工友就约好了，大家就他们是比较建业的，他们是本地人，是这里出生的，所以他们那一个白人去那一个地方，然后他们用什么办法啊？用那个夜里用那一个发电机，用那个胶门，所有他们都安排好了，就邀请我去。我说什么时候呢？如果他星期四，我可能会跟他们去的夜晚。他们说星期五，那星期五我说我不行。那他们说为什么不行？我说我要掰过水，因为我五年没有间断。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给我们美国了，哎呀，就是要参加这些。但另外一个工友呢，他也说他也不去，他也很喜欢钓鱼。我就到他喜欢到一个地步，他去钓鱼，钓到这些鱼全都将他放掉，他不要，他喜欢钓，他说他也不去。那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也不去啊？他说我星期六还要回来上班。我说你不用啊，你可以来可以不来的啊。他说不行，我要多赚一点钱。他说他的儿子上大学了，要买台新车，他自己又想买台新车，所以他要多赚一点钱，这个是很好的，非常好的追求，是吧？因为他宁愿付出辛苦一点啊，多赚一点钱来爱他的儿子，也为自己那个生活来打点一下，这个是好。但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就是这个站在主这一边，虽然好，但你不是站在主一边，因为你没有在主里面追求，你也没有为主 做一点什么，你也没有我们这些刚从主的父子的恶的人的一种享受，是吧？那是完全不相同。我就那现在我就已经交通了三个了啊，我就希望借着我的交通的大家弟兄姐妹都将自己心中跟主那些宝贝挖出来分享一下。好，弟兄。
大班开了个头呢，我有一点想接着有一点
放在
他提到劳苦担重担哈，就是我觉得前一两个月我好像很劳苦担重担哈，就是很多的环境让我感到很重担哈。那个比如我们那个社区刚换了 Home Association 哈，一个新的公司，他就给我们发了很多的信哈，我短短的两个三个星期就收到了三封。第一个要维修你的这个 garden 哈，里面的杂草去掉哈，然后第二封信要修你的 basketball goal， 然后那个然后第三封信要修你的 painter trim 哈， painter house， 就是这些事情呢让我心里面很烦哈，最后这些事情都做了，然后呢，昨天呢，我又看到我的那个草又长高了，又很烦哈。然后星期五的时候，然后我们公司又重大变动哈，杨总知道哈，我们刚开了一个会哈，然后我跟他一块工作的那一个 manager， 我们一起工作三年半了嘛，然后他可能跟他的那个。新上任的那个 VP 嘛，在策略方面有一点问题嘛，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对公司的那个策略方面有一点不太一致哈，所以呢，那一次会议呢，实际上就是把他的那个实权给剥夺了，就相当于他原来管好几十个人的，现在就管两个人了。我觉得他肯定要 resign 了哈，90%的肯定要 resign 了。那么。好像有很多的事情让心里面不好哈，外面的环境呢，一看外面的环境，我觉得我就像那个彼得，好像在那个海上哈，一看周围的风浪啊，要下沉了。但感谢主，昨天我们还去了一个聚会哈，去那个孟格还有郝仁军他们家去一个就中秋的聚嘛哈，就一个平常的一个，但是聚完会之后回来的时候，我却心里面非常喜乐哈。非常喜乐，回到家里我倒个垃圾呢，觉得心里面很满足，很喜乐，就好像比吃个披萨都喜乐。那个我就觉得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回想一下，是在聚会当中呢，主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在聚会当中能够遇见主，虽然是一个平时的聚会啊，是一个平常的聚会，聚会当中能遇见主，遇见主了我们就喜乐哈。所以主说什么在你面前，主告诉我们，在我面前呢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然后呢，约翰福音那个14章，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主说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然后15章呢，他说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15章11，还是喜乐，还是主的平安。所以我在有时候在想哈，心好像很久了哈，好像我这个里面还是没有，很多时候没有那个平安和喜乐呢。原来是主是把主的平安、主的喜乐赐给我们，不是我们里面就会冒出来那个平安、冒出来那个喜乐呢。什么时候我们藏到主的里面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平安和喜乐了哈。所以年长的弟兄常常讲那个。要住在主里面哈。上一次巴塔弟兄选的那首诗歌581首哈，主耶稣，我们炫目活在你的面前哈。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哈，他给我一个很宝贵的提醒， 那么主呢是把主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个平安呢是世人不能给的，世界不能给的哈。主呢是把主的喜乐赐给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永远找不到这个平安和喜乐哈。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也永远找不到这个平安和喜乐哈。我们永远人哈，我们永远只是一个人哈。那么，但是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到聚会里面与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遇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个平安和喜乐嘛。这是我一点点感动啊，是主的平安，是主的喜乐啊，不是我们的。我们感谢主。
因为前一段时间吧，其实也是世界上的事情让我很忙，特别是我的外孙子他们他带着两个孩子到我家里来住了一个礼拜，然后又带他们去陪他们一起去吧，去 Disney World， 像我这个年龄啊，还去很勇敢的去冲了几次，但是就觉得确实觉得很累，那时候真的想我觉得有年纪有一点大了，好像真是再带那个小小孩啊，真是有点疲劳。他心里隐隐的就是想，哎呦，年纪是有点大了，好像是有点累了，好像。但是呢，心里就是常常在想，哎呦，感谢主，我们这边年轻的弟兄姐妹啊，真是担当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是这次新的学生来啊，我都没排到过一次去接学生哦，心里就是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说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担当了很多事情，但是里面好像总归有一点点小的声音说，哎呀，我也是到一定的年龄，可能要退下来一点，但是真的里面的感觉呢不对，好像这不对。那前一阵子大家也知道，Dale King 弟兄和 Helen 姊妹他常常来到我们这当中来交通啊，也是常常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他们前一阵子就离开这里去了很远的地方，比我们这里更热的那个 desert， 就是沙漠地带去服侍主。当时我就在想，他们都弟兄是七十了，继续往前冲啊，我很佩服，我心里不能想象。但是我心里又觉得很得鼓励，因为我心里就觉得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他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活，他们的生命不是说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在计划我们将来是怎么样，那年轻的人有年轻的人的计划，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有年纪大的这个计划，觉得是不是可以退居二线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当时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心里很受鼓励，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不再为自己活，他们里面的呼召让他们往前呢就往前走。先读到这个效法基督的事情，我又在想，就是因为以前听到这个讲到的弟兄们在说，主耶稣他在变化山上已经得了很大的荣耀了，他可以已经是荣耀了，但是他是下山以后，他后面走的路是往十字架去走，但是十字架以后他得的荣耀其实是更大哦。所以我今天读到这个要忠心，要读到这个效法，我心里实在是被激励。其实感谢主，因为当时我在刚才说一面心里有一点小小的意念，说我是不是要退居二线了，一面里面的感觉说不对，我说主啊，我愿意服侍你，求你赐给我力量，把这个力量，以前我就是说我睡一觉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我觉得主啊你还要继续的给我力量，能够来服侍你。那我就想到我们的于师母，他已经是今天我们没看见他，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有一丁点的力量他就会来，或者他甚至于没有来他一定也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就在想，像 真的是这些的弟兄姐妹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里面的感觉是我不行，我要求主给我加添我力量。真是今天读倡导这个要忠心哦，真是我想我们也要效法基督，是往前走，是活着为基督，是我也是在这里彼此的勉励啊。感谢主，主最近又好像恢复了我的力量，所以我现在好感谢主，所以能够服侍他，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福分，也是我们神给我们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是在想，我们今天能服侍啊，就是一个恩典。所以带我们大家来彼此的勉励，谢谢。
好像一直很在有一段时间以前想交通，其实也是这个题目。
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总是就是说主就一直告诉我，就是说这个属灵的世界比我们这个能够看得见的世界更真实。那就是谈到这个中心哈，最近就是前一段七月份的时候，有一点点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疑问，就是有一点不平安，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平安。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心不光是你自己在家里在教会，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单位我们也要忠，就是你对你的公司你忠心不忠心，就是说他不给你钱你要就是说去忠心。我们很多人可以在公司里忠心，但是在主里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忠心。但是我觉得就是上个星期我先生还跟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可以在网上查到工资，说哇你的老板挣那么多，你的某一个同事他是那个 program 的事情什么都不错，他比你多那么多，你怎么就那么挣那么少。我说我早就知道他什么都不做比我挣得多，我说我心里没有问题。我说我其实不为我的老板做，我也不为某一个人做，我说神知道，神是我的大老板。那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有一点不平安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的老板他当然是一个不信主的，然后他就是一直都是就是我做事情他拿 credit 都是这样，但是我真的我没有关，因为我说他可以拿 credit 问题，我不是为他做，我说我的奖赏是从神而来，他给不给我奖赏没有问题，我应该忠心，这个 program 的事情有人要去做，并且我相信我们 program 能够做得这么好，我觉得这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神通过我带来的祝福。我说他可能不知道，对，所以我说我知道，因为我在那里忠心，神会通过我来祝福，就是跟我有关的，我一直就是这么认为。所以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知道，就是说他一直在拿 credit，但是这一次呢好像对稍微有一点点不平安，就是说他为了自己去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可以拿到很多的奖励啊 credit 呀、啊、然后就是让我们这些人去做一些其实没有必要做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没有必要，我们已经忙得已经不行了还要，但是这一点点的不平安其实很快就过去了。那我觉得其实做事情不是坏事，我们真的是你做事情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锻炼，我觉得真的是一就是说我觉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去多做事情，所以就是也就这样过去了。那这个是就是说你对在公司里头对老板就是对你自己的公司，像我对我的学校对老板对 program 要忠心，不管他们给不给我奖赏，不管他们给不给我提工资，我从来没有想过去 像老板就很有技巧，就是要知道要涨工资的时候，就会有他们有一套办法，知道怎么让你老板给你涨工资。我就从来不知道，我也不用去这样。但是我觉得神也没有让我缺乏，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的现实。那再说就是说对神在教会里面，其实有时候我比如说星期五或者是星期天的时候，尤其五，那我要早起一点儿，因为睡觉睡短，然后要早起一点，你要做，就觉得有时候真的就觉得起不来，说哪怕再多睡半个小时就会好一点，就算了吧，今天就是刚刚有这么一个意念，然后马上就想这样不行，因为你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如果今天说哎呀我挺累的，我就不要做了吧，反正也不差你这一点儿。但是马上另外一个声音就说真的是不行，因为你有真的是有第一次，人的这个惰性哈，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就像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比如说祷告，比如说来聚会，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软弱，我们一次不来，我们就会偶尔不来，从一次到偶尔，然后从经常，然后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你真的你就不来，或者是迟到也是这样，你一次可以，然后就会偶尔，然后就会经常。所以一定不能让这个懒惰哈，就是在我面，就是说你就坚持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为神有这个心愿的话，神的力量真的是够用，就可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么一点点的事情上忠心。当然如果实在是像我有的时候早上8点钟就要去学校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我就不做菜了，我想谁也是知道的。但是如果是可以的话，就是那个小小的声音哈，有时候圣灵就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声音提醒我们，那我们真的就是忠心，就是这样，没有了。
我也想借着这个大宝弟兄带我们念的这段经文交通一点点我进来的一点感受上上的中午我们公司的几个中国人一起去外面吃饭坐一桌就我一个基督徒这个饭间呢肯定是天南海北的闲聊，然后不知道怎么着呢，大家就聊到这个 Life Insurance 这么题目，就是生命保险下一个话题。然后我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国人，他岁数比我大一点，可能快40了，然后他就劝，就跟我说，说这 life insurance 一定要35岁之前买。为什么呢？因为35岁之前你身体就是比较好，然后这样然后你买的那个 rate 呢就比较低，然后就比较便宜，然后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就讨论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保险哪个合适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我是不懂。然后我就问一句，我说咱公司不给咱买了吗？然后坐在我旁边这人就说了，那个才20万，肯定是不够的，肯定是不够。然后说，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老婆又不工作，还有2个孩子，就更得买这个，你知道吗？我说我是信基督的人，我不太信这个理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呀。这个是什么后边没说啊，反正估计就是靠不住啊，什么假的，反正他也没好意思说，反正总之就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样子，你知道吧，你这个呀。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知道我比较爱玩游戏，他跟我说你呀就少玩会游戏，把这个好好研究研究，然后肯定有用。然后我说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时间啊，就研究这个的时间，你把圣经好好看一遍，你就什么都不用研究了。这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他50多岁了他岁数最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是不管用的。为什么呢？他说他50多岁了吗？他说现在我们同学聚会就已经开始有去世的了，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说你看着那圣经 你也保不好你哪天就去世了。因为他岁数比较大嘛，所以我跟他争，我就点点头就没说话。但是我心里就在想，我说就算是有一天真的是神把我早早的接去了，我相信啊，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神一定会给我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父母肯定会给他们一个好好的安排。我相信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他一定会善待他的儿女，他一定会让他的儿女在众人面前给他做一个好的见证，把荣耀归给他。同时我心里也默默地对我的这些同事祷告，我希望神有一天能够感动他们，能够使他们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所依靠的不是这个生命保险，是那位真的神。他们现在这些人都是被自以为聪明，都是被所谓的知识所谓的科学蒙蔽了，他们真的懂，他们把自己的希望自己对家庭的这种责任建立在这种生命保险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就算他的家人拿到那一笔数目非常可观的生命保险，那笔钱又能怎么样？他们依然是生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他通过这种方式怎么能够承担起这种家庭的责任，怎么能够救赎他的家人？所以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大宝弟兄带我们念的这节经文啊，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能为我们的慕道友，都能为我们周围的这些啊中国的亲戚朋友能够祷告啊。我们中国人真的是负担实际上是很大的啊，使这些啊为他们祷告，使这些担重担的啊我们的中国的朋友亲戚朋友是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啊，能够到主面前来享受在主里边的安息啊。就这些，谢谢。
本来我是犹豫了半天，我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刚才那个大宝弟兄读的那段圣经，哎，一下子我就好像感觉到最近在主里面也是有一些的经历吧，然后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下。对，信主也很长时间，我觉得我一直在逃避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就觉得好像不肯负主的恶，因为最近主真的是让我看到，我一直在逃避这件事情。因为弟兄姊妹就说神也借着弟兄姊妹跟我讲话，然后我一直就不想去思想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比一般的人都要辛苦，我自己感觉哈。然后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来美国好像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身份问题，然后工作了以后又好像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是做 IT 行业的，所以感觉压力很大，一直在好像为自己的那个工作在忙碌，在好像可以说是在个人奋斗吧，然后就一直好像主跟我讲话，我也就是好像听不进去，然后就觉得压力很大，就没有把重担卸给神。然后，但是我觉得神也真的是很恩待我，从来不会没有因为我自己不肯负主的恶，然后他就不看顾我好像。所以回想，就是说神对我的带领， 我真的是感觉到神的恩典是真的是很大，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的。因为我这个人真的是虽然信主了，但是很多的时候还是靠自己的一个人，在很多的事情上没有就是说好像去好好的思想神要我们做什么。我觉得好像自己好像还有一点点能力，还有一点点的想法想做事情。但我觉得神也很怜悯我，就是说他很多的时候好像他也忍耐我，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自己要就是说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什么。但神真的是很有忍耐，很有他的爱，真的是就是说他一直在等候我，愿意来，就真的是负他的恶。然后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像婚姻问题也是他一直在好像等候我的心回到他的跟前。确实来说我一直感觉到问题在哪里，我一直在也在思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蒙福，在很多事情上为什么好像有一些事情就不能够临到我呢？我觉得主要是就是在于我自己真的没有就是说跟主一同的去负恶，然后说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其实是轻省的。但是我常常很害怕，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完全交给主的话，那主会不会负我这个责任？我就好像以前真的不是很恶的一个事情，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然后在身份问题上还有在工作上神对我的带领，我真的是很看到神是信实的那一位。然后当我们不靠自己的时候，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他手里面的时候，他真的是负我们一切的责任。然后最近也是经历一点点，就是很多的事情，就买房子。本来我也是一直在逃避这件事情，觉得很累，事情很多，我不想花很多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好像也是好像看来很属灵，我说我不想很多时间在这个事情上，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读经啊聚会啊。但是好像也到了一个时候了，主也让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神也成就了，然后买了房子，接下去真的就是很忙很忙，要买家具啊，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神的时间也安排得非常的好，然后就是他也不会就是说好像超过我所能负荷的。然后正好工作上的那段时间我就在板凳上了，所谓板凳上就是说没有安排我做 project 了。然后这段时间正好我在思想，我是继续留在原来那家公司呢，还是说要重新换一家。那我一直在等候，然后在等候这段时间呢也正好买了房子，然后就是很多很多事情。那这段时间呢正好我也是有一点点的时间跟精力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正好也巧，就是神的安排，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奇妙。然后因为在板凳上，尽管在板凳上还是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做很多具体的事情。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因为在板凳上一段时间没有，本来要安排我去的那个 project 又被就 outsource 到印度去了，然后就一下子就裁员了，就很快，就那个 project 上个星期还在跟我说马上把我派过去，我在 work on 这个 project proposal。然后接下去一天马上就变了，形势就变了，说没有派我，然后接下去就裁员。那很快，真的是非常快，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然后我的 VP 前两天跟我说，他说阿赞给你这个 project， 过两天跟我说很不幸你被裁员了。 那当时他问我有什么感觉，我真的很深刻的感觉到这个是神的手在做，所以我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说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的。但就是说虽然你理智上是知道的，但是过了两天以后，神就哎呀把好多好多事情，就非常小的事情，就一个是裁员，一个后面就是接下来什么事情都不顺，那一周简直是一个 mess， 就是看来都很小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顺的事情，然后忙得一塌糊涂，我简直那一周就没法 handle， 就是那样。后来跟弟兄姊妹就是说打电话联系交通了一下，哎，我发现很奇妙的是，就是跟那个李良弟兄的感觉差不多，就一下子回到神面前以后，神就给我那个 peace， 然后好像就好像重担一下就没有了，就完全的释放了。然后接下去就是更 amazing 的事情是，那一周我居然在那个忙乱当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就裁员是9月4号发生的事情，然后过了两天就有猎头来我，当时因为我是被那个印度好几次工作都是被印度同事给取代的，然后我当时对印度人真的有一点看法，然后很奇妙的是那个猎头居然是个印度人，他来找我当时真的特别反感，我说哎呀反正我说挺倒霉的，都是印度人被取代，都被印度人取代了嘛，我当时就心里有点反感，但是很奇妙神在里面就跟我好像讲了一句话，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猎头。那我后来我觉得我说哦，我就顺服吧，我就有一点点顺服的心，我就顺服了，然后哎，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接下去就是安排先跟那个老板见面，然后再接下去就啊，先是那个打老板给我打一个电话，然后后面是安排phone interview， 再接下去就是跟那老板见面，再接下去老板问我什么时间可以跟那个 client 那个就派出去的那个公司的那个具体做工作的那个公司的interview。一切事情好像都很平静，看就是在那个最忙碌的那一周里面，居然到最后礼拜五我去见那个 client 嘛，然后真的是因着就是说前几天跟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然后自己完全的回到神面前，然后奇迹就发生了，就那天星期五我居然就是好像他们问的问题我都对答如流，就好像就没有，好像不是他们在 interview 我是在跟他们就好像交谈那种，好像就很愉快的那种交谈当中，就一切都是我觉得都是因着神在我里面，然后他就做了奇妙的工作，然后 interview 完了以后我也就回去了，也就没想太多，然后就在我还在那等 bus 的时候，我的老板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非常的好，他说他们对你非常满意，然后我说能去上班，哦，我当时也没想太多，他说你过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星期能不能来上班，我说可以，后来很快的我还没到家了，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要给我发 offer letter 什么这个那个的，问我 information 什么的，我自己都真的感到很意外，就是说因为我记得我就是说所经历的两次裁员，我的老板跟我讲的话都一模一样，他都跟我说我相信你很快会找到工作，就两个老板讲的都同样的话，然后这次也是那个老板第二次他叫我算一个 paperwork， 因为我很忙很忙就忘了算那个 paperwork，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交那个 paperwork，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啊，我跟他说我非常的忙，他跟我说很好，忙就好，我心想忙跟那个工作也没啥关系，都是忙自己的那个小事儿，就是把的事儿。但是他后来又接下去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相信你很快会找到工作，我说很感谢这个话，但是我当时也是里面好像有一点点依靠主的心，我想我依靠主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找工作，但我觉得就是说经历这一切以后，我觉得真的是对我的生命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当我们肯去负主的恶，然后 肯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主手里面的时候，主真的是会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就是说从很多的事情，从我个人的经历里面，从好像不是很确定这件事情，但我经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真的是有一个把握，说主会负我一生的责任。所以我也愿意说，因为最近我也思考，我说我真的是愿意负主的恶，愿意真的是顺服主的旨意，因为以前很多的时候真的没做到。然后我也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就是说在这条追求的路上，就是说更多的认识主，嗯，更多的力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感谢赞美主，谢谢。
大宝弟兄那个经文，我觉得就是，然后觉得我应该交通一下，就是我呢，一直以来就是都不是特别喜欢修辞的，就是当我之前来美国的时候，我发现修辞那个气氛实在是又热，然后又湿，跟我在东北沈阳完全就是两个极端。我2008年冬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有一天我一从这个地方走出去，然后我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计划，就是我就因为我来休斯顿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叔叔、我的婶儿还有我的堂弟他们在这边，所以呢我就来这儿了。来这儿之后就发现这地方不行，这个整天我就这一年我也就喜欢冬天的一两个月，然后平时都太热了。我就想，我计划就是等我在这儿念本科呢，我就要逃出去。然后地方我就选好了，我觉得东部不错，北边也挺好。然后这个反正就是一直这么想着，反正这个本科念着，然后一直也是就是一个想法，直到今年就开始实际的面临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就是马上就要本科要毕业了，然后涉及到本科毕业去哪儿读研究生的问题。然后因为我是读的嘛，然后就是上半年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要是打算，就是说要是去哪儿好啊，选学校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学校呢有一个，就修大呢有一个本硕连读的一个 program， 它是5年，就是本科跟那个研究生就一起毕业，这么一个 PPA 的 program。 然后呢就是我呢以前就是我的成绩反正还可以，然后就是说如果我要进这个 program 呢，其实就是按理来说就是挺容易的，如果我想进的话。然后就是这样呢，我就需要就是说现在就是到了有一门课，我需要只要拿个 B 就是就可以进这个 program 了。我以前呢就是只拿过一个 B， 然后我就想课也挺简单的，然后就行。但是呢因为我这个课是在萨修的，然后5年的时候呢我修了6门课，修完之后呢然后有点累，就是不想学习那种累，然后身体呢也有点问题，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睡不好那阵儿。然后我 summer 的时候上这个课就上的就是心不在焉的，结果就是明显感觉就是根本就学不进去，然后呢考试什么的也不行，然后也愁，然后也没用。拿题了，然后运气好拿个 B 减吧，然后但是 B 减就不是 B 呢，B 就 你才可以去进这个破，你要进呢也可以进这个破关。然后我说我就自己想，我说也行挺好，反正这个进不去了就正好逃走了，然后就不再修作了，就出去念了。然后这就考试，考完试之后呢，我考的期末考试考完感觉还行，但是自己一想不行，期末考试考好了也得不了 B， 最高也就得个 B 点这样，然后又没考好就是个 D。 然后结果呢，等出成绩那天呢，然后我就是祷告啊，我就问主说，我说主啊，那个我都知道了肯定不行了，完了我就说我就求一个就是说那个平安接受这个心，因为我以前我就是我们没得过这个 B， 就是我就说哎，你就让我别太痛苦就行了。结果那成绩一出来呢，就是 B。然后哎，我当时哎，我太惊讶了，我说想不明白。然后我就去查，我说查这个分儿，这个分儿它是怎么出来呢？就是它不给你，根本就不给你 post 出来，你这个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它直接就给你个 B，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如果 post 出来呢，可以去跟他 argue， 我说我这个就是考满分，我也不能得 B 呀、啊。就所以他根本就没 pose 出来，直接就给我一个 B， 我连 argue 的机会都没有。我说，哎呦，这个在当时就非常的非常感觉就是一个奇迹，非常非常感谢主。那么我就拿个 B 嘛，拿个 B 之后呢，就说啊好，就是可以进这个 program 嘛。那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本硕连读的 program 就进了，进了之后呢。这个一直是被我看作是一个备胎，就是我就是两手准备，其实就是进了就是也就是顺理成章，因为这个课我本来我也是要修的，我不是说要进这个 program 我才要修这个课的，然后还是想着去考那个研究生考试，考完之后我还是要逃出去，就然后这之后就是。我当时呢就是匆匆忙忙先考了一回那个研究生考试，基本上就考十多天，然后呢考的就还可以，就是可以够那个就是说你在修大留学来读本科本硕连读这个分了，就是说现在我那个课呢我 B 我也拿到了，然后我凭着这个研究生考试这个分呢我也可以就也够了，就是都够了，就是要留下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不满足嘛，我要逃出去嘛，我就因为然后我一看我这个我都没怎么准备，我这个分考的就还行，然后我说哎那我再好好准备一下，然后啊我这是就开始好好准备整天看，给自己压力也挺大的，然后这就是到前一阵然后考试，结果呢我考完试哎呦考的完全就没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我觉得。就是考得非常的不理想，然后就非常郁闷，我就觉得我不是考试型选手，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我就都会，然后试完了就不行，然后哎这就感觉给自己就是那个憋屈坏了，觉得哎呀这完了就没机会逃出去了，那个那也不行了，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说这个考试吧，他考出来那个成绩他真是不能反映我的实力，就是我自己觉得就真是这样，就是说让我很郁闷，我当时就想不明白，然后还准备再考，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学期也开学了，然后这学期特别忙，要学一些专业课就是一些挺难的专业课，然后还要去就是说去找实习，我们找实习就要出去 social， 就是上学商科的嘛，就要出去跟人家经常去搜索，要参加活动这那的，然后都要出席啊，跟人家谈呐、啊，这样的话就把自己弄得非常忙，压力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一直呢就是听人家说你就是说你这个你自己的路呢，你要是就是跟随主的路，就是说你自己选呢，其实啊、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了你这条路，但肯定是没有主给你预备的这条路那么轻省，我以前就觉得不是这样，肯定那是自己想怎么去，当然自己的想法应该是最自由的，然后 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出现了之后呢，把我自己弄得也特别郁闷，然后每天生活也特别紧张，有点顾这个，有点顾那个，然后就是还要顾到就是说自己要考试，要逃出去，然后这就是把自己弄得也特别累。然后后来呢，我就渐渐发现，就是这是确实是主如果要他给你预备的路呢，真是很轻省。那么就是在我就是不断的祷告的时候呢，主就跟我说，其实就是说这个我给你预备的路呢，看就是其实想起来很奇妙的，就是本来那门课我是不能过的，结果让我得了一个 B。 本来这个研究生考试我可以考挺好的呢，结果就不行。所以我然后还把自己弄得就特别累。我就是选自己的路呢，觉得就是把自己弄得累，特别累不说，而且还就是真不是那最好的路。然后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经历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真是有一个这么一个经历之后，感觉以后就是做凡事啊，做决定就是懂得去就是静下来去摸摸主的心思，然后确实他给你的路也是真是确实是比其他给你的路更轻省。
基督和教会的那个爱，怎么彼此相爱？有时候很不容易。因为我结婚的时候32岁，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独生，然后我也是老小，家有老小，所以需要很多东西学习很多东西，所以神是给家子妹很多爱心，还有那个。怎么说 patience， 而且也帮助我改变我自己，一步一步给我力量，看我自己是真的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让我改变一下。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这是一个 miracle， 我们只过了20年，一开始我们就是非常不同的人，感谢主的截止是代表我们的婚姻，两个 two silver pieces， 两个 in 的中间就是 connected， 有联系，因为中间是 gold， 所以上帝就把我们在一起是20年，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我们在20年之内，我们是有很多挑战，没有想到那么多挑战，而且有很多surprises， 也没想到，这是非常丰富的20年，感谢主。而且我们也是，我当父母的话，也是感觉到天父的爱对我们的孩子。不管他是孩子是顺服或者 rebellious， 我们还是爱他们， 而且想告诉你们就是想说一下想谢谢你们接受我不当老外当老当那个当本地人一样我是 Houston 人所以这个 climate 我已经习惯了但是跟你们在一起有时候说话说的不太正确啊或者说那个做了决定有的不太恰当因为我是美国文化的所以谢谢你们是那个接受我52岁还有20年吗不知道就感谢主有这个20年过了
还不是特别明白到底这个富主的恶是什么但我今天我想到的一点点的富主的恶肯定有跟与主完全的联合哈是所以我就想从完全与主联合上分享一点点主给我的恩典我觉得大宝弟兄舍掉的是好像比较好的东西我生命里也没什么东西好的舍掉我觉得我现在舍掉的都是不好的那些所以我感谢神就是让我在这个与他联合里面能够舍掉我天然人生命里面很多不好的东西因为刚才弟兄有讲到生命保险的问题我就想开始分享一点点神的恩典神怎么样给我们恩典帮我舍掉那个软弱和胆小我是很软弱很胆小的然后李良刚才也讲到我们要刷繁衍的事情因为那个 Home Association 说我们家的繁衍 trim 要重新刷但是如果请人的话那会是很大一笔钱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那个负担所以弟兄就决定他要自己刷可是他一说自己刷的话我就害怕的不行因为那是2层楼然后那天他决定要自己刷的时候呢一开始还好1层的时候可以梯子是可以人字形的但是2层的话就是一个斜坡那样搭在那里我是有点恐高的我上高架桥我都很害怕比如说10号换8号什么我心里都会发抖腿都会发抖所以我根本不敢看他然后他是本来想让我帮忙扶着可是我不敢看所以我就只有躲在屋子里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然后他每屋檐外每挪一次我听到一次那个梯子滑左滑右那个声音我就害怕的不行然后我肚子都绞得痛然后就祷告然后那一天神就是有句话在我里面一直激励我就是不要怕只要信然后偏偏那一天呢然后又有一个福音朋友就是请求我们帮忙他要来休斯顿给孩子办旅行证要让我们去灰狗站接他是下午5点多然后本来我还期待着他到5点多能刷好他就可以去接人因为我开车也不行我到现在来美国这么多年我只有家里到教会这段高速我敢自己开一个人我真的是有太多的软弱太多的这个胆小局限了所以但是到了5点钟弟兄还在继续刷他的繁衍所以我就必须自己去了然后是我就在网上查了那个路线灰狗站又在当趟我也知道他连弟兄都不敢进因为都是行线我又没去过那地方没自己去我怎么去呢但是又必须去啊那人到了没人接怎么办呢天黑了那里又不安全所以我就拿着那张抄的那个线路我就不要怕只要信我就豁出去了去了然后真的很感谢神我第一次自己开到那个灰狗站还找到停车的地方还把朋友给接上了就特别感谢主然后接下来几天的话 那个还带他们去领事馆，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开车找到领事馆。虽然这些可能对很多人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对我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当时是真的经历到主的这个同在哈，就是不要怕，只要信。然后那时候我怀孕的反应也很大那几天，但是神都给我很奇妙的恩典，就是靠着他就还能够给朋友做饭，还能跟他们一起做饭什么的，然后还能开车出去每天带他们去该办该办的事情。所以那种我觉得很有得胜的那种感觉，很经历神的得胜，神带领我进到信心的一个新的阶段。然后说到这个接待朋友，我想分享一点点主的恩典。我觉得这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只是舍掉了我的那个天然人里面很多不好的心情。我从小最不喜欢家里来客人，家里来客人我觉得整个生活就被打乱了，然后自己的生活就被打乱了。但我妈是很好客人，很喜欢接待客人，但其实每次客人来的时候我就不太高兴，不太习惯。但神很奇妙的带领，就是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机会要去接待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奇妙，现在客人来家里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有压力，没有觉得好像就是这是一件像我小的时候那样不喜欢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奇妙的，因为我的天然人是不喜欢去爱别人，我也不喜欢去爱别人。但是神他很奇妙的带领，就是我里头没有那种感觉了。我觉得这是神的生命的成分在成长以后，神的爱在里面，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天然人很多性情都离弃了。其实我们来美国现在大概有5年多了嘛，我们一来的时候就跟福音朋友们在一起，然后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就是一开始我接待朋友或者是关心朋友的时候，很多是肉体的热情和善心，就觉得应该爱他们，应该服侍他们，应该让主耶稣的爱让他们体会到。但其实那个做出来的事情是天然人的爱，天然人挤出来的爱，不是神的爱。所以呢有很多假冒伪善在里面。但神其实慢慢的就让我经历到这个神的家是圣洁的，神的工作是清，天然人里面有掺杂，你根本不能做这个事情。而且即便外面做得很好还是空架子，就是吃草木和解。所以在我很多失败的经历里面，我就经历了每一次当我失败的时候当这个朋友不信主或者是不来聚会的时候，我就好几次经历，我都看到是我自己天然人的里面有掺杂，有不清洁。虽然好像是做外面的善行，但里头是肉体来的，所以就失败了。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学习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时时刻刻都要省察在神的面前清洁。然后如果是神家的事情的话，一定要是从主耶稣的生命出来的，即便是好的事情，天然人的良善在神看来也是恶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点点神让我舍掉的，学习舍掉，也不一定现在就已经舍掉，只是认识到了要舍掉的天然人的很多的东西啊，德己，然后让神的生命联合着神的生命出来，外面才能够有美好的果实。对，这个恶如果有机会的话，传弟兄再给我们讲讲嘛，我还是糊涂。
第二章第9节跟第10节， 希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要牢记在心。